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陪伴你一起学习手册的第124课。愿我记得自己与上主是一体的。然后看到这一课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之前我们练过的第95课，我是一体自信，且与我的造物主一体不分。造物主当然就是指上主。那你注意他的前半句，我是一体自信。他强调的是你跟你的弟兄是一体的。那么奇迹课程，我觉得它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跟以前的一些宗教里面的修行跟神秘主义的修行非常不同的一点，就是它不断的强调弟兄，强调你没有办法绕过弟兄，然后抵达上主。也就是说，当你不能够宽恕你的弟兄，忆起你跟你的弟兄原是一个的时候呢，其实你是没有办法直通上主的，没有办法一起上主。那所以在这一课理解呢，如果我们能够结合前面95课我们学到的东西的话，你就会再更上一层楼。好，那我们就从第一段进来看。他说今天呢，我们要为自己在上主内的本来面目而感谢。好，再延伸前面那一课。那不论我们做什么，我们真正的家，天家是保证安全的。不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会有足够的力量，那我们绝对不会失败。意思是说，在这个上主的救赎大业，在宽恕这件事情上面是绝不会失败，因为上主与你同行，那凡事只要碰到我们，都会蒙受祝福与治愈的光辉，与上主一体，与整个宇宙一体。我们要欢欣的启程，因为我们知道上主随时都与我们同行。好，那第二段呢，他说我们的心灵是非常神圣的。好，那因为上主把我们造成就是神圣的，那我们所见到的一切也会反映出心灵与上主及自身一体不分的神圣本质。也就是说，当你看到自己的神圣本质的时候，你在你的内在去认识到自己的神圣本质，那么你所见到的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就是我们心灵的一面明镜，一面镜子，那这个世界也会倒过来反映出，你在你的心灵里面看到的那个光辉跟圆满。好，那么他说，一切的错误就这样轻而易举的一笔勾销了，死亡也让位给永恒的生命。好，也就是说，当下的宽恕能够勾销过往所有的错误。好，就是不管你觉得你以前曾经怎么样的推脱拉不宽恕啊，然后做了多少错事，说了多少话，伤到多少人，全部都一笔勾销。这是宽恕的力量。好，就当下那个 moment 的宽恕，它就有这个力量。好，那下面第五段呢，他说我们如果能够在痛苦的表象下面认出上主的爱，那么痛苦便会拱手让位给平安。我们如果能在疯狂悲哀及苦恼孤独还有害怕的人身上看到那个爱，他们也能够回归心灵在受造之初的平安与宁静。当然，这个有时候文字上写的好像是他们，但是其实重点还是在我们自己，就是你用什么眼光来看待这些弟兄，就是你觉得他们看起来好像是这个过得很痛苦、很苦恼、很孤独。那如果你去认同了他这具身体的话，这些特质就会成真。那么反过来，这些特质有一天也会落到你的身上，或者说你的心灵也会对这些遭遇感到恐惧。表面上你可能在怜悯对方，但实际上你是在恐惧，你会变得跟他一样，有一天有可能。那所以其实他这边所讲的这个他们呢，指的仍然是我们。因为外面其实并没有别人，那些人都是从你的眼光所看出去，所诠释出来的。那而且你跟弟兄的心灵是一体，这是我不断强调的事情。所以你在你内感受到领受到那个平安的时候，你也会同时的把这个平安推恩给这个世界。所以不可能有所谓的我得救我开悟，然后这个世界还在那边醉生梦死，这是不可能，因为这个世界就在我里面。好，然后他继续说呢，我们若在生命垂危甚至亡者的身上看到上主的爱，那么他们就会重获新生。那一样重获新生的其实是我们。 重新获得灵性的生命，其实是我们自己啊。因为你所看到的那些垂死之人，甚至在棺木里面躺着的那个人，其实就是象征着你内在的死亡意念，那是由你内在的死亡意念所投射出来的，而并不真的是外面有一个人在那边。这个世界其实是在我们的心里啊，这个是我们最近不断的在做强调的。好，我们会看到这一切，只要我们能够在自己的心里先看到这个爱。好，那第六段他接着说呢，凡是知道自己与上主一体的人，生命中是不可能没有奇迹的。那也可以说你小我化解掉，那奇迹就自然出现了。那这个奇迹我们之前有讲过它的定义，它指的并不是外在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你内在产生巨大的转换，然后能够帮助你从深刻的这个小我情绪里面，不管是很深的悲伤或很深的恐惧中，可以即刻的超拔出来，这个是奇迹啊。那你所看到的弟兄呢，他们的每一念都具有治愈所有人及一切痛苦的能力，不论是为过去或未来的人，或者是此刻与他同行的人，都一样容易。也就是说，这个奇迹或者宽恕的治愈力呢，它是超越时空的。奇迹是超越时空的，这个我在前面有曾经有提到过，所以你要在这个宇宙时空中治愈，哪怕是另外一个世界平行宇宙素未谋面的人，可以会同时治愈的，就是奇迹它其实是同时治愈的整个宇宙的，它是超越时空的。好，那第七段呢，他接着说，当我们说我们与上主一体时，便已经加入了这一个意识。因为在这句话里面，我们不只声明了自己的得救与治愈，同时也宣称自己有拯救跟治愈他人的能力。因为我们的心灵跟弟兄是一体的，同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当你接受治愈的时候，你也会同时治愈你的弟兄。当然这个治愈都是指心灵层次的，而并不是指身体层次的。好，那下面第八段呢，他讲到练习。今天的练习呢，他是在一天中腾出半个小时，然后默思我们跟上主是一体的观念。然后这个是我们第一次在做这个尝试练习的时候，没有做任何的规定，也不提供冥想字句啊。其实还蛮早的，因为365课呢，在第124课就出现这种，就是说在这个主要的练习中没有提供那个指导句。前面你会看到指导句，有时候写的还蛮多的，自己都记不起来，但这一课呢，它没有提供指导句。然后你会发现到练习手册第二部分200多课的时候，文字的量就突然变得很少。那这个是它的，也是有意安排的，因为文字其实是一个暂时性的工具，然后你利用它之后，你也要能够不要执着于它，然后最后能够放下它。所以很多时候会有弟兄问我说，这个套路是怎么样，然后话那个话要怎么讲，也就是说这个宽恕的有没有一个范本呢，像那个告别娑婆里面第320页写的那个宽恕思维范本，有没有这种东西啊，祈祷有没有一个范本啊，制造一个范本出来。其实我通常不太喜欢制造这种东西，因为这种东西啊，它有时效性，时效性不会很长，然后不是对所有人都有用。那有时候你可能觉得这句话比较打动你，那你就用一下，然后有时候你觉得是另外一句话，你就用另外一句话，它可以是很灵活的，没有一个范本是适合所有的人的。那你可以在奇迹课里面去找到，或者手册里面去找到适合你的那句话，最近适合你的那句话。好，这个是我的意思。好，那当然你晓得在上主里面是静默的，在上主的爱里面它是完全静默的，根本就不需要有什么冥想字句。那宽恕只是一个转念，就是你愿意放下定罪的那个愿意而已，那也并不需要有什么字句。所以冥想字句这个东西可以是一个工具，但是要谨防执着。好，那这一刻它是一个很好的练习，就是它是没有字句的，然后它只让你试着静默半个小时，然后去体验，去跟上主交流，然后去体验那个一体性。 好，那第九段呢，他接着说哈，给你鼓励吧哈，就是即使你认为自己没有任何体验，你感觉今天的半小时好像浪费掉，但是其实这半小时还是有益处的。这就好像我们讲说，并不是你吃到第五颗馒头饱了，是第五颗馒头让你饱的。也就是说，你此前所做的努力其实都有加分的作用。好，那有可能因为你今天刚开始在做类似的练习，所以没有感觉，没有感觉。似乎也是挺正常的，因为就初学嘛，初学者，那有一天可能那个感觉就来了，而且还是在你没有准备的时候，可能你吃饭吃到一半啊，然后就突然出现哈，它终会在某时某刻出现在你的眼前。当它屹立不摇的光照你的心灵时，你不会认不出它来的啊，就是这样啊。其实心里蛮有趣的，有时候是踏破铁鞋寻无觅处啊，但是，突然之间你就，应该是说无意之间的，在无意之间你就感受到那个上主给你的礼物。好，所以我们好好做这一课的练习，然后如果没有什么体验的话，不必觉得自己很烂很糟啊，然后继续往下练啊，不必执着在这一课。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第124课。感谢你陪伴我一起练习。这课的标题是"愿我记得我与上主是一体的"。